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由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要进入第四个月，乌克兰官员越来越担心西方可能很快会出现战争疲劳症。他们担心俄罗斯有可能利用这一点来到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基辅方面妥协，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拒绝屈从。他说乌克兰将会寻求自己的和平条件，挂疲劳症正在增加，大家想要某种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而他们想要对他们有利的结果。与此同时，争夺乌东城市北顿涅茨克控制权的苦战星期五仍然在继续。乌克兰官员加大了要求西方提供火箭系统和大炮等更多武器的呼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的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的时候说，现在是炮战了。他说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西方给什么他们。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大炮比例是1:10-15，他们的西方伙伴比他们的是他们所拥有的大约10%。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星期说，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这个将会使到乌克兰军队能够更加精准地打击俄军的目标。拜登在5月31日发布于纽约时报的文章当中说，他不会向乌克兰政府施压，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让他们割让任何的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北顿涅茨克之战是这场战争当中最艰难的战斗之一，他强调这座城市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重要性。3.5个月前，俄罗斯发动了侵乌战争，但是在战争初期未能够推翻泽连斯基的政府或者攻占首都基辅，现在俄军将重点转向了攻占顿巴斯地区，而乌克兰就试图通过外交努力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据美联社报道，泽连斯基正是推动欧洲联盟让乌克兰走上是入盟的轨道。星期五，泽连斯基在向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欧盟应当迅速采取行动给予乌克兰候选成员国的地位。欧盟集团目前有27个成员国。他说乌克兰所处的灰色地带鼓励了俄罗斯的侵略，他敦促欧盟表明他所讲的乌克兰人民属于欧洲大家庭的言辞不是空话。彭博社星期五引述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报道说，虽然丹麦与荷兰反对，但是欧盟委员会定于下星期对乌克兰的欧盟候选成员国地位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讲述了一个强化日本军事能力并且在海上安全方面协助东南亚国家的计划。香格里拉对话会是亚洲最重要的安全峰会。岸田文雄说，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他表示台湾问题可能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岸田文雄然后是明确表示，日本计划采购反打击武器装备以防御潜在的袭击。他说岸田和平愿景将加强日本的外交与安全。他还重申了东京本星期较早时候表示所讲的，将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包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巡逻船的援助方案。东南亚的国家在南中国海部分水域与中国有主权的争议。岸田文雄说，在南中国海规则是否真的得到遵守呢？无论是国际法，特别是所有相关国家经过多年对话和努力而同意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是仲裁庭的裁决，都未有得到遵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岸田文雄演讲前发表的一篇报道当中谴责日本的计划。报道说，岸田文雄欲借俄乌冲突和中国海洋活动重新谋求军事崛起，并且试图与北约联手，这个将会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是带来潜在的危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扩大会议上面说，面对他所讲的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北韩将会加倍是加强军备的建设。而另外，美国和南韩官员说，北韩正在加紧准备可能即将进行的另外一次的核试验。北韩官方的朝中社在星期六发表的金正恩的评论未有包括对美国或者竞争对手南韩的任何直接批评。报道说，金正恩为他们加速武器开发辩护，说这个是行使自卫主权权利的正当行为，并且提出了他的武装部队和军事科学家要执行进一步军事任务，但是该报告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测试活动的具体目标或者计划，包括引爆核装置。 金正恩话：自卫权即系守护国权，强调喺守护国权上系寸步不让嘅强对强、正面对决嘅斗争嘅原则。北韩劳动党一次会议召开之际，北韩进行咗一系列挑衅性嘅导弹展示，打破咗一啲嘅边缘政策嘅旧模式。呢一种模式嘅目的系迫使美国接受北韩系一个核大国嘅想法，并且以实力地位、谈判、经济同埋安全让步。多年嚟，北韓已經掌握了通過武器試驗和威脅來製造外交危機的技巧，然後才最終提出談判以求獲得讓步。金正恩在這次的會議上提拔了在美國事務上有豐富經驗的資深外交官崔善熙為新任的外務相，這個可能會對今後的外交政策是產生影響。北韓新任外務相是一名言辭強硬的資深女外交官，她能夠講流利的英語，有幾十年與美國和其他大國談判的經驗。北韓官方媒體在星期六宣布崔善姬獲得晉升，她成為北韓首位女外務相，亦都是北韓歷史上級別最高的女性官員之一。崔善熙的晉升是在平壤舉行的一場為期數日的重大政治會議期間宣布的，目前還未清楚這個是否表明北韓對美國的態度發生了更大的轉變。2019年北韓退出了核談判，北韓還無視美國總統拜登政府的多次對話邀請。相反，北韓今年發射了31枚彈道導彈，打破了2019年創下的25枚導彈發射紀錄。國際原子能機構本星期表示，還有跡象表明北韓正在準備進行另外一次的核試驗。在過去美國與北韓關係緊張的時期，崔善姬採取了較為溫和的姿態。分析人士說，在他職業生涯的不同的階段，他的晉升代表著北韓願意與華盛頓對話。但是作為北韓前總理崔永能的女兒，崔善姬亦都是以直言不諱著稱。他曾經稱美國前副總統彭斯是政治傀儡，據稱這個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決定暫時取消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首次的首腦會談的主要原因。崔善姬早年曾經在北韓和世界五大國之間的六方會談當中擔任翻譯，自此之後他在北韓的外交部的職位穩步上升。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支持反修例运动之后，持续遭到建制派的阵营围攻，被警方公安处搜查店铺，被亲中传媒追击的香港童装连锁店的行政总裁周小龙深信不疑。虽然美国商界与中国市场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但是美国商人始终有着人道底线，使他可以寻找合作伙伴和商机，将自己正在受打压的品牌延续屹立于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自嘲廢佬，但有逆權商人美譽之稱的周小龍，自2020年6月16日在新界荃灣一間屬下的童裝店樹立民主女神雕像之後，自此就過著不再一樣的商人生活。同他合作供貨的中國大陸廠商被迫離去，部分店鋪無故被終止租約，大批警方國安人員到店鋪搜查，經營規模更大幅縮減至目前的三間。在閃光燈經常見報的背後，他卻認為以山人勿近形容自己最貼切不過。不過當部分商界朋友害怕跟他走得太近，怕外界生誤會之時，親中建制陣營卻對他顯得興致勃勃。有人撰文批評他支持黑暴，為港獨撐腰，親中報章《文匯報》和《大公報》更加在上個月底在香港國際機場守候他離境，問他是否著草離開香港一走了之。抵達美國經過約兩個星期的休息之後，周小龍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對這些在機場自稱為記者人士的滋擾仍然有一些按耐不住的煩擾情緒。他回顧了自從表態支持反修例社會運動之後的種種經歷，怎樣由一個淺藍的廢老商人演變成今日一個在支持民主市民眼中獨當一面的逆權商人。周小龍首先反駁了建制陣營間說他害怕觸犯港版國安法而密謀逃離香港的講法。他對美國之音解釋說，過往每年他都會到海外度假，只是過去兩年因疫情原因 被迫留低喺香港，所以呢一次離開香港並唔係逃亡，佢只係到美國尋找商機，希望將戚基德呢個品牌喺海外發揚光大，延續落去。對於點解親中報章會事前知道佢會出現喺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佢唔能夠肯定係咪香港政府某一啲部門將佢個人購買機票準備出境嘅資料傳遞俾對方。不過，從過往離境嘅學者鍾建華、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夏博義同埋民主黨前副主席李永達有個類似嘅遭遇之下，佢能夠肯定嘅就係政府每一日都喺度審查準備離開香港嘅人士名單，唔理知名與否，每一位香港人都被檢視係唔係適合出境。呢一種白色恐怖無疑確實存在。周小龍係咁樣講噶，
所以佢離開香港嘅時候，佢就拘捕佢啦。咁但係我哋最記得係冇人犯咗法，係冇人係會係 deserve 係被拘捕噶嘛。咁所以你見到我係可以離境嘅。但是我想他们用的策略就是他要骚扰你，搞到你不安，还有搞到你的名字好像是很差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我就觉得 是其实他们自己很肉酸。
意气难平的周小龙强调，当日他保持了冷静，未有受到对方成功挑衅引发冲突而不能够离境。但当他日后回港时，必定会严正考虑提出诽谤诉讼，将他们告上法庭。既然过去两年多以来都未有触犯任何香港的法律，一次都可以成功出境，那为什么他却在经商时遭受到种种的礼遇呢？无故遭终止租约，大批警方国安人员又到店铺搜查，周小龙并不认为他的行为高调招致政府打压，但從後果去分析，他認為對方的企圖肯定是希望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周小龍繼續說，
我們全部做的事，雖然你有些人稱為是高調，但是我們都很清楚我們的 legal boundary， 所以去到哪裡。當然今時今日大家都會說周小龍你很幼稚，已經沒有 legal boundary 了，你看不到了，你隨時踩住紅線在你腳底你都不知道。但是我的立場就是說，我不可以這樣生活的嘛，我只能夠是 work around 我見到的 legal boundaries， which is fundamentally 是言論自由。
周小龍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他並非是第一位為自由民主發聲的香港商人，現在被囚禁獄中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早在30年前就已經高調投身這個使命。過去三年多以來，亦都有不少中小型企業店鋪商人挺身而出，在社會運動期間發聲，例如是龍門冰室、渣哥和榮光等企業。但是礙於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中實施之後，他們退出了發聲的行列，所以才相對地顯得 Chicky 的聲音好像更加響亮，其實只是他們並沒有收聲閉嘴而已。周小龍引用2019年的數據指出，香港營商企業中僱用了100人以下的登記註冊企業佔了整體僱主的 98%， 當中這些被視為中小型企業的老闆聘請了全香港約45%的勞動人口。他分析，如果香港政府在國安法實施後仍然不加以理會，容許 Chicky 德不斷持續發聲，那就會對其他中小企業發出了錯誤的信號，被理解為鼓勵慫恿可以效法周小龍去挑戰政府。正由於此，就導致其後一連串針對他公司的殺一儆百行動。去年5月6日，60多名國安警察帶住香港當局指定的國安法官蘇慧德簽發的搜查令，到他所屬荃灣店鋪作大規模的搜查。行動完畢之後，未有帶走任何物品或拘捕任何人。周小龍禮貌地向在場負責警官詢問，是否需要將任何貨品下架，配合警方行動，避免觸犯相關的法例，做一個好市民。但他回憶指出，得到的回應就是我不需要答你。從這次經驗，周小龍更加肯定政府正在製造白色恐怖，但他認為 香港仍然尚算是一个有法治的地方，他们会继续销售产品，不会作出自我审查，直至到今日亦都没有主动关门停业。周小龙继续说，
虽然在这个赖所有个法庭的搜查令，亦都是苏慧德首席的这个港案 法官批出来的法庭搜查令，但是都是一场白色恐怖。它是 legally 是没有 grounds， 或者是叫它做是 insufficient grounds 去 raise a case against 你，而导致到可能第一次被我抗辩成功，令到国安法无效，那他们没有 take 到这个 risk 咯。那 我从这个 experience， 我都觉得香港还是一个有法治的地方，它是用国安法来吓你。
这种无惧白色恐怖的执着与勇气，是怎样由一名典型的蓝丝商人一步一步培育出来，走到今日的境地的呢？周小龙承认，早在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期间，他认为自己是无异于一般保守派的商界人物，接受被认为是待住先的政制方案，认为在香港争取民主是应该一步步慢慢来。但他说2019年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运动，却只因他接受了已经停刊的《苹果日报》访问，说过一句，如果仍然能够保持和平示威，不要搞烂饭碗，即使捐钱也无所谓，就遭到故意曲解及无情的打压。自此他就政治觉醒，变色成为一位黄丝的商人。周小龙继续说，
其实人都开始觉醒去思考这些东西了，所以你说做你真的去看以事论事，做一个 rational 的分析，在香港的那个轉變的話，沒有一個商人是可以 detach from politics，因為你現在即是基本上他是 用我們那個 case 來做一個例子，就是說你想講的人話向荒謬說不，而你是沒有抓到他任何的法律上的痛腳，都要打到你落花流水。他們覺得是大家警白下出之得，但我個人覺得就是完全一個全盤的失敗。其實他團結緊我哋中小企，令到我哋中小企更加團結。
他更加特別指出，希望外界不要過於讚美他哋。他不是偉人，從來冇以生意作言論自由的賭注。周小龍話：
但是在我哋的角度嚟講，講人話就是講人話，一人不要講，講咗就冇向你頭去收翻。係咪一人唔表態？你表咗態，你就唔會忽然間話佢聽我唔表態啦，你唔好出去揾我盤生意啦，你唔會咁做噶嘛？係咪？你自己個人有個原則喺度，你做之前亦都諗清楚。真係冇 on the basis 話喂唔緊要啦，犧牲盤生意啦，咁唔係咁偉大㗎成件事。
喺周小龍嘅眼中，即使係屬於親政府嘅藍絲商人，亦唔係100%絕對支持政府㗎。對於種種不利營商環境、損害香港營商國際聲譽的政策及行為，他們大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地無奈忍受。周小龍說，以過去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低投票率來看，就反映出商人亦都不是盲目服從跟隨政府呼籲的每一步伐。但他繼續說，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港版國安法治下的營商環境，就是商人要識時務，不要作政治表態，乖乖閉嘴安全經商，甚至可能需要學習一些大型地產商去公開支持特區或中國政府某些政策方針，才能夠得到保障。他繼續說，
這絕對是真的沒有空間再給我們這些這麼就是 vocal 的人去即是你是沒有空間的了，即是你也都很容易被犯法，所以很多黃店都被打壓，又經常被食環查牌，那些阿布泰又那些標籤，你中國那些連鎖店那些標籤都未必啱的，但又沒有被人查，這些是不停地會繼續發生，這個就是在香港現在營商 的情況。咁佢能夠摧毀到你嘅供應商，叫佢唔好再俾貨你啊！佢哋亦都有好多人獻計，係會 係會幫呢個後邊嘅惡勢力去實踐呢樣嘢，即係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啦。
除咗閉嘴之外，周小龍仲承認喺香港經商需要接受中資企業得到政府嘅相對優惠待遇，呢個係一個必然嘅發展。當一切都係政治掛帥時候啊，最後嘅輸家亦都一定係香港。咁講到黃色經濟圈嘅實踐，佢並唔認為需要自我認同。做生意嘅本質在於貨真價實，只要做好本分，將產品質素做到最好，就自然會得到同路人嘅持續支持。早喺去年11月 ，Checkit 已經宣布，因受困於不明嘅背後惡勢力，影響咗供應鏈以及合租商鋪嘅穩定性，將於今年下半年計劃撤出香港市場。目前已經身處美國的周小龍仍然保持開放態度，希望能夠同美國商界合作，為 Checkit 呢個品牌的生命延續下去。他話：他不會死守製造成衣，任何的商品亦都會可能發展。不過美國商界的人權道德底線亦都一直存在爭議。今年2月北京舉行冬季奧運會前夕，關注中國在新疆地區對維吾爾人涉嫌實施種族滅絕的人權團體亦都不斷對美國的贊助商施壓，要求停止贊助以及電視台停止轉播賽事。不過他們的呼籲並未有獲得成功。對於在中國可能有龐大生意利益的美國商人，周小龍這位堅持在國安法下繼續發聲的香港企業家，又可會是他們的潛在合作夥伴呢？他又可會對美國商人過於樂觀，認為他們是民主自由路上的同路人來呢？周小龍是這樣回答的。
我完全沒有 hesitate， 即是說如果他知道我那個 background， 然後或者不想跟我合作， 我完全沒有介懷的。在過往的三年見過這麼多東西，人家覺得你是生人勿近的，這個我已經習慣了。不過我的原則都是要給出記得留一個 footprint 在這個世界上，所以你要跟我合作都要用我的 brand name 這樣的。所以在美國如果遇到同樣的情況之下，我是完全沒有問題。
周小龍對美國之音說，他意識到美中貿易關係錯綜複雜，雙方要脫歐並非現實，但他認為美國商界儘管對中國人權狀況保持沉默，但最少仍然會堅持一些基本原則，遵守美國法律，在製造產品時不會使用涉嫌侵犯人權的新疆地區棉花原材料，這個亦都是他認為美國商界是可以成為合作夥伴的原因之一。由發聲至今，見慣風浪，無懼大批警察上門搜查店鋪，以至堂堂正正地出境，周小龍堅信他是站在正確與正義的一邊的。他總結說，這幾年來面對種種無理打壓不公義，已經鍛鍊出高質的情緒智商，脾氣人品好了，願意傾聽不同聲音，做人亦都寬容了。不過最令到他感到不忿的，還是他口中的香港走狗。周小龍說，這些為了攀附權貴、顛倒是非黑白、指鹿為馬，到今日仍然說北京六四屠城沒有一個人死去的，盡顯人格低劣之處，正是走狗之中的表表者。此外，香港文匯報一篇於今年5月31日的報導，回應了周小龍指該報記者在香港機場騷擾他的指責。報導指，文匯報記者在5月26日上前採訪提出一系列問題時，是在公眾場合使用非暴力符合新聞採訪的規定情況下進行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在200多個人權團體星期三發表公開信，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的新疆之行表示不滿，並且要求他辭職之際，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奧地利等國的幾十位的新疆問題學者日前亦都對巴切萊特是有關新疆的言論深感不安。他們敦促人權高專辦在不受政治干預或者進一步拖延的情況下發布推遲已久的新疆人權報告，而且在報告當中納入學術界的研究共識。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專辦公室說，巴切萊特結束中國之行時候的聲明不構成對新疆人權狀況的全面的評估。這些學者在6月3日聯名寫給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信當中說，巴切萊特結束中國之行之後，在有關新疆的表態無視了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學術研究的結論，甚至還是與這些結論矛盾。他們的研究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的政策，包括將預計100多萬的維吾爾等的穆斯林少數群體進行法外監禁，構成反人類罪。參與聯署的37名學者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奧地利和瑞典等9個國家。他們說，在巴切萊特前往中國之前，他的辦公室還向其中2位學者諮詢了意見，但他們的研究結論沒有反映在巴切萊特的聲明當中。法國《世界報》和美國《Vice》新聞網站星期二最早報導了這封的聯名信。巴切萊特上個月前往中國進行了為期6日的訪問，行程包括新疆，這個是時隔17年以來再次有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訪問中國，但他的訪問都在中國是以防範新冠病毒傳播的名義而安排的閉環當中進行，沒有外國記者陪同。在巴切萊特訪問中國期間，中國官方媒體說，他對中國保護人權的努力和成就表示了欽佩。他的辦公室為此澄清說，這位人權高專的講話被中國官媒錯誤引用。巴切萊特在中國的記者會上說，在新疆他向中國政府提出了疑問和關注，包括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缺乏獨立的司法監督，而中國政府保證這些系統已經拆除。他說他敦促北京審議他們的反恐政策，以確保這些政策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聯署的國際學者認為，巴切萊特沒有譴責中國政府的政策，反而還重複中國政府的宣傳，將拘留營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這些學者在公開信當中寫說，人權高專巴切萊特的說話重複了中國政府所說的，他們在新疆的暴行都是反恐努力的一部分，他們的研究和中國政府自己的文件都顯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方是37名聯署學者之一，他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公開資料當中的大量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在新疆的令人震驚的人權侵犯，他們對米歇爾·巴切萊特在這個話題上面的言論驚愕不已。他和其他學者在公開信當中說，這些證據加上幸存者的證詞和衛星圖像，提供了可以被可信感稱為種族滅絕項目的詳細的途徑。他們說，雖然很多的拘留營最近被關閉，但是沒有證據顯示整個系統已經完全關閉，而大量的被拘押者被轉移到了正式的監獄或者強迫勞動項目當中。除此之外，他們在信當中說，維吾爾婦女被系統性地強制絕育、節育和墮胎，漢人被鼓勵多生子女，當局將擁有古蘭經或者不吃豬肉和飲酒這麼簡單的宗教實踐定為刑事犯罪，拆除朝聖地點、清真寺和維吾爾人的墓地。參與聯署的學者還包括喬治城大學的新疆問題專家米華健、英國紐卡索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德國學者鄭國恩、印第安納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和新疆問題專家鮑文德。他們在信當中敦促人權高專辦在沒有政治干預或者進一步拖延的情況下發布有關新疆問題的報告，並且將他們提供的信息充分納入報告當中。他們說，這些信息不只是1、2個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而是獨立於中國政府畢生致力於那個地區研究的整個學者界的一致共識。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到現在還沒有公布一份有關新疆人權問題的報告。在2021年9月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巴切萊特就曾經表示，他的辦公室正在對報告進行最後的敲定，但是這份報告到現在仍然未公布。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置評要求的時候說，他們認識到而且珍惜學術界在新疆問題上的深入研究，他們在作出相關評估的時候是考慮相關信息，並且感謝那些願意與他們分享信息的人。人權高專辦公室說，巴切萊特的中國之行不是一次調查使命，他結束訪問的聲明從他訪問的性質來看不構成全面的評估。他們說，巴切萊特向中國國家和地區最高的領導層級直接提出了很多人權的議題，並且敦促對有關在新疆侵犯人權的非常嚴肅的報告展開調查。 不過人權高專辦公室沒有說明預計何時會發布有關新疆人權的報告，只是說報告正在更新，而且在發布前會與政府分享徵求事實性的意見。中國政府一直否認新疆存在著人權侵害，說任何有關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的指控是少數人炮製的涉疆謊言，還以惡意傳播謊言和虛假信息為理由制裁了研究新疆的芬利和鄭國恩等人。最近中國民族主義報紙《環球時報》還聲稱前美國駐華外交官曾經在美國商界的內部酒會上承認炒作新疆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要求美國就此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近40名新疆問題學者在給巴切萊特的聯名信當中說，當2017年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人開始是無聲無息地消失，被關入在監獄和拘留營之後，研究新疆問題的國際學者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而且在過去4年當中做了紮實的研究，發現中國犯下的反人類罪的規模遠遠超出大規模拘押的項目。他們說雖然他們對於北京在新疆實施暴行的原因看法不一，但是在對中國政府在新疆做了什麼的理解是一致的。他們說感謝巴切萊特訪問新疆，但對他的訪問和相關的聲明深感不安。巴切萊特的中國之行也受到人權組織和西方國家的批評。星期三230多個人權組織發表聯名的公開信，要求巴切萊特辭職。他們認為人權高專通過套用中國政府的說辭，為北京掩蓋他們的罪行的企圖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此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對中國限制和操縱巴切萊特的訪問表示關注。英國和德國亦對中國政府沒有為巴切萊特提供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表示擔憂，並且敦促高級專員盡快發布有關新疆局勢的報告。金德方教授說，他支持人權組織和活動人士要求巴切萊特辭職的呼籲，但他認為學者的聯署信、人權組織的呼籲和西方政府的擔憂恐怕都沒辦法推動聯合國發布一份不受政治干預的新疆報告。他對美國之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和其他議題上的政治影響力、世衛組織有關大流行病的做法、將台灣排除出國際民航組織機制等等，顯示出聯合國在這些以及其他議題上並沒有公信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世界衛生組織在星期四發布該組織溯源機構的第一份報告，報告說由於中國方面數據的缺失，該組織對新冠肺炎起源的最新調查還沒有定論。報告說對實驗室洩漏的理論需要進一步的調查。有媒體說這份報告可能激活對世衛組織的問責。病毒專家指出，世衛組織應該審視實驗室的洩漏相關有效證據。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聯社的報導說，在新冠疫情在中國出現兩年多，在全球至少630萬人死於大流行之後，世界衛生組織以迄今為止最強烈措辭建議需要對實驗室事故可能是罪魁禍首進行更深入的調查。世衛組織專家小組的報告說，現有數據表明新冠病毒具有人畜共患的起源，這些意味著它在自然環境的動物之間傳播，這些同世界衛生組織在2021年訪問中國之後就得出的這個結論類似，但是該報告說仍然無法確定感染人類的動物和發生這種感染的地方。中國在2019年12月報告了第一例的病例，但是世衛組織目前仍然缺少來自中國的這方面的數據，這樣就意味著無法準確確定病毒是如何首先傳播給人類的。在這一點上面，最有力的證據仍然是人畜共患的傳播。世衛組織小組主席、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病毒學家馬利埃傑文特爾說，但是在蝙蝠身上發現的前體病毒肯定還不夠接近，不足以成為蔓延到人類身上的病毒。該報告由新型病原體起源科學諮詢小組撰寫，該小組由來自美國、中國和其他25個國家的專家組成。報告顯示，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今年2月兩次致函中國總理李克強和衛生部長馬曉偉，要求提供包括實驗室假設座內的多種因素的信息，目前並不清楚譚德塞是否收到了回覆。 報告的作者表示，中國提供了一些數據，這些數據包括2019年9月至12月期間武漢40,000名中國獻血者的血液的樣本數據。世衛組織表示，這份報告是該諮詢小組預期發表的幾份報告之中的第一份，亦都是為了制定一種更好的框架來到調查未來疫情的起源。路透社的報導說，對這場大流行病的起源已經被政治化，科學家說重要的是要確定發生了什麼以防止類似傳染病的爆發。美聯社的報告說，世衛組織諮詢組指出，由於過去的實驗室事故引發過的一些疫情，因此高度政治化的理論不容忽視。美聯社說，該報告可能激活對世衛組織在疫情爆發初期過於接受中國政府解釋的指責。該疫情最終導致數百萬人的死亡，數百萬人的患病，迫使數十個國家封鎖並顛覆了世界的經濟。美聯社調查發現，儘管疫情初期世衛組織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讚不絕口，但一些世衛組織高層內部人士對中國感到沮喪，他們還對中國如何試圖壓制對 COVID-19 起源的研究感到不安。世衛組織諮詢小組報告說，在已經提供的訊息之中，尚未有關於新冠病毒可能要通過實驗室事件來到傳播給人類的新訊息。考慮所有合理科學數據以評估這種可能性仍然很重要。來自巴西、中國和俄羅斯的小組成員反對進一步調查實驗室洩露理論的呼籲。北京一直強烈反對新冠病毒有可能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或其他研究冠狀病毒的研究機構逃逸的假設。不單止是這樣，中國官員在沒有科學依據的情況之下宣揚包括該病毒起源於美國或通過冷凍魚進口到中國的理論。美聯社又說，這一份報告標誌著聯合國衛生機構對大流行起源的初步評估的急劇逆轉。2021年世衛中國的報告稱實驗室洩露假說不可能，並建議最合理的假說是通過動物日出。那一份報告發表之後受到廣泛的批評，當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該報告並沒有對實驗室洩漏理論進行足夠廣泛的評估，並對中國官員限制訪問表達了失望。美國政府後來的一份情報報告說，儘管傾向於自然起源，但這兩種假說都是合理的。最新的報告還列出了可能對溯源有幫助的一系列進一步的研究的建議，建議中包括尋找有關中國武漢最早病例的訊息，以及圍繞武漢動物市場的進一步研究，該市場早期被確定為病毒傳播給人類的潛在的地點，被《華爾街日報》評為集結了可能是目前已知實驗室洩露理論最全面案例的病毒這本書的共同作者亞裔科學家曾毓嘉說，好高興看到世衛組織諮詢組對兩種起源的理論持開放的態度，但是稱他們的報告仍然有偏見。他說，這些人承認他們並沒有評估任何原始的數據，只能夠評估通過受邀科學家發表的報告或者演示文稿提供給SARS的訊息。所以問題就是，他們是否邀請了任何科學家提供與 COVID-19 實驗室起源相關的可用的證據的分析呢？曾毓嘉在給美國之音的書面評論之中指出，該諮詢組仍然繼續在調查中國政府提出的新冠病毒的冷鏈起源，儘管缺乏科學證據表明這一類類似 SARS 病毒出現的途徑是可能的。他指出，曾毓嘉指出，該報告提出的一些研究建議已經不再可行，即使他們可以神奇地將時間倒回到一年之前，目前檢查動物農場和貿易商是否有新冠病毒抗體還是為時已晚。他說，對世界貿易組織未來的溯源報告提出了兩種理論對比的新路徑，他希望看到對調查自然與實驗室起源所採取的步驟進行系統的並排的比較，每次調查究竟缺少哪些樣本或者數據，究竟是什麼的挑戰阻礙了這些樣本和數據的收集和儲存呢？ SARS 可以在中國境內外索取哪些原始數據和樣本，以便更好地了解這個流行病的起源。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國務院在下達九不准的命令之後，有中國媒體以都什麼時候了還在這裡層層加碼為題發表社論。中國法律學者趙宏日前亦都在媒體發文，質疑常態化核酸檢測有很多於法無據的作為，屬於懲罰的濫設和濫施。該文迅速登上媒體點閱率排行榜冠軍，但幾日之後被撤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認為，如果外界據此作出經濟壓倒清零、反習派略勝一籌等的聯想，是過度解讀了。在共產黨密不透風的極權的控制下，中國甚至要出現挑戰清零政策的輿論都還稱不上。中國中大型的城市展開常態化核酸檢測之後，中國國務院6月5日發布了九不准命令，表示在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總方針的前提下，要堅決防止疫情防控措施簡單化、一刀切和層層加碼等的現象。九不准是包括不准隨意將限制出行的範圍由中高風險地區擴大到其他的地區，不准對來自低風險地區人員採取強制勸返、隔離等限制措施，不准願意延長中高風險地區和封控區、管轄區的管控時間，不准隨意擴大採取隔離管控措施的風險人員範圍，不准隨意延長風險人員的隔離和健康監測時間，不准隨意以疫情防控為由拒絕為急危重症和需要規律性診療等患者提供醫療服務，不准對符合條件離校返鄉的高校學生是採取隔離等措施，不准隨意設置防疫檢查點限制符合條件的客貨車的司乘人員通行，以及不准隨意關閉低風險地區保障正常生產生活的場所。旅美時評人蔡慎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國務院提出九不准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與5月25日召開的穩住經濟的10萬人大會是有關，因為如果中國再不拯救經濟，持續強制清零到處封城，將會為社會帶來很大的災難。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這次會議上說，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來，就業、工業生產、用電、貨運等指標明顯走低，比2020年疫情嚴重的衝擊的時候還要大。說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疫情防控需要財力、物力保障，保就業、保民生、防風險都需要發展作為支撐。中國當前正是處於決定全年經濟走勢的關鍵的節點，務必努力確保二季度的經濟實現合理增長和失業率盡快下降，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間。蔡慎坤說，
我覺得國務院呢從拯救經濟的這個角度來出台一些呢政策，雖然呢有些晚了，但是呢還是很有必要的。
他說他覺得國務院從拯救經濟的角度來到出台一些政策，雖然有些遲，但是還是很有必要的。不過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郭應哲是有其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共過去曾經宣示動態清零、不猶豫、不動搖，亦都曾經說過與病毒共存是錯誤的思想，現在又出台所謂的九不准，之所以會這麼反反覆覆看似矛盾衝突，其實是因為清零破了功，中央急於洗白兼要推卸责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清零可能破功了，但是为了喜迎二十大啊，以及为上海封城的这个政策开脱，所以用九不准来为这个清零来洗白。
郭应哲说，清零可能破了功，但是为了喜迎二十大和为上海封城的政策开脱，所以用九不准来到为清零洗白。另外就是说是稳落台阶，甚至更加可能是将这个责任是推卸给江派。外界有一些評論認為，九不准與清零政策的背後，一方是以李克強為代表的舊經濟派，另一方就是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清零派，並且據此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很可能已經出現裂痕，又或者在經濟壓倒清零下反習派略勝一籌。不過郭應哲認為，不單止沒有所謂的理上習下，亦都沒有西方媒體所說的雙軌並進。如果從政治權謀的角度來看，李克強甚至可能只是被習近平利用來是洗白、是推卸責任的棋子。他說共產黨是槍桿子出政權，中國近來是大力擴張軍力，解放軍經費增加，習近平普遍獲得軍系的支持， 日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先公开宣示效忠习近平，所以习近平手握嘅枪杆子目前仲睇唔出有乜嘢嘅破绽。李克强要想喺枪杆子上边俾习近平获得更多主导性嘅几率系好低噶。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喺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范布伦同上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关系十分密切，他曾经成功的筹组政治联盟，帮助杰克逊在1828年大选中胜出。杰克逊十分感谢范布伦鼎力相助，邀请他加入内阁，担任国务卿一职。范布伦虽然刚刚当选纽约州州长，但是仲是欣然接受了杰克逊的邀请，并立即成为杰克逊内阁里面权力最大的人。范布伦协助杰克逊同英国与法国交涉，但是他最大的贡献仲是帮助杰克逊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使杰克逊的政策得到广泛支持。范布伦照搬在纽约建立政治根基的老办法，将政府里面不支持杰克逊的人赶出去，换上杰克逊的支持者，借此建立紧密团结的民主党。范布伦担任了两年国务卿，后来为了帮助杰克逊解决政治僵局，自愿辞去国务卿的职务。问题出在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身上。卡尔霍恩觉得杰克逊早一任够了，所以打算参加下届总统大选。杰克逊的五位内阁要员里面有三个人支持卡尔霍恩，但是杰克逊不信任这些人。杰克逊希望将他们赶出内阁，但是又不希望由此引起政治斗争。范布伦的辞职帮他解决难题。杰克逊后来任命范布伦出任驻英大使，但是因为参议院卡尔霍恩支持者的阻挠，提名没有通过。这个时候杰克逊已经确定范布伦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他私下向范布伦提出，如果自己在1832年大选中当选连任，做一段时间就会提出辞职，将总统的位置让给范布伦。范布伦没有接受杰克逊的建议，他表示要做总统就一定要做一个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不过他同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4年过后，根据杰克逊的提议，民主党推举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轻松击败了当时势力十分分散的辉格党的几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范布伦宣誓就职时，杰克逊就站在他的身旁。从外表上来看，范布伦和杰克逊截然不同。杰克逊身材很高，长长的银发向后梳，任期最后几个月，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所以看起来疲惫不堪，面无血色。范布伦比杰克逊矮很多，头发亦不多，但是目光就炯炯有神。范布伦在就职讲话之中说，自己是第一个独立战争后出生的总统。他说他觉得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他呼吁美国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并预言美国的前景会更加光明。范布伦好识讲说话，他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件事，但是并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在纽约就进口税发表讲话，讲话结束之后，一个羊毛收购商和自己的朋友说，讲得不错。他的朋友就说，真是不错。两个人沉默片刻之后，那个羊毛收购商问他的朋友，你说范布伦到底是支持进口税还是反对进口税呢？ 范布伦小的时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是读过几年书。他父亲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务农，后来又经营过旅馆。范布伦才思敏捷，眼光敏锐，他始终觉得如果读过大学，自己会有更大的成就。范布伦上台不够两日，美国就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暴。实际上这场风暴酝酿已久，从一年多之前美国银行的终结就已经开始。美国前总统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权力太大，因此否决了一项延长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的议案。当时美国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多发贷款就能够刺激经济活动的增加，减少贷款就能够促成经济的萎缩。美国银行仲控制住规模相对较小的州银行，美国银行拒绝接受这些银行的票据或者是纸币，除非这些银行有足够的金币或者银币进行兑换。美国银行解体后，州银行没人管，不少新银行相继开张，大批发行纸币，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持有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这些钱很多都被投机商用来炒作土地，他们从政府手中买土地，过了一段时间再转手卖出，谋取暴利。没几耐，政府手中就累积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纸币。为了制止这种情况，杰克逊总统下令购买政府土地一定要用金币或者银币进行交易。土地投机商被迫要拿纸币向银行兑换金币，但是很多银行没有足够的金币进行货币兑换。而同时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将联邦政府的财政结余分配给各州。美国银行解体之后，联邦政府一直将联邦资金放在几家州银行里面。如今这些银行要将政府结余交出来分给州政府，这样银行用来兑换纸币的金币就更加少了。除此之外，1835年和1837年都不是好景年，农作物收成很差，美国不单止不能够向欧洲出口农作物，反而要从欧洲进口，而且要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货币价值下跌，物价飞涨，穷人几乎买不起食物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1835年的时候，一桶面粉售价6美元，两年之后加到12美元以上，肉类和其他食物的价格亦是一样，就连取暖用的煤炭价格亦加了一倍。穷苦人民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纽约市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最终发生了暴力，当时一群愤怒的群众听了批评纸币的演讲后群情激昂，有人提议对有钱的商人采取行动，大约1000人随后闯入附近一家商店，糟蹋了大量的面粉和谷物。1837年春天，面对巨大的兑换压力，银行再坚持不住了，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的。经济危机继续恶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来到 Larry 屋企，两个人一起吃晚饭。今日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I'm a wreck 以及 such a wreck。
Achoo! I've been sneezing all day.
你是不是有病啊？
No, I don't think I'm sick. I think I have allergies. All the pollen in the air has got me feeling really out of whack.
Out of whack? 你是说自己不舒服？
Yes, Li Hua, out of whack means that I feel somewhat unwell,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I feel sick. Out of whack means feeling not quite right.
咁讲法，上个星期我搵唔到眼镜，睇嘢都系蒙查查嘅，我就可以话 I fell out of whack。
Yes, you very well may have been feeling out of whack.
你唔停咁打乞嗤，点解唔食啲过敏药啊？
I hate taking those medicines. They always leave me feeling out of whack. I feel like I cannot even string together a thought when I'm taking them.
没错，我都唔中意食过敏药噶，食咗会好眼瞓，所以我宁愿好似你咁样唔停咁打乞嗤啦。
That makes sens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for dinner, Li Hua?
我揾到一个鱼香茄子嘅菜谱，好似唔错，要唔要我哋嚟试下
？That sounds great. Let's take a look at it.
喺我电子邮件信箱里边，我上网印出嚟咯。
Go right ahead.
Larry, 你睇点解印唔出嘅
？It looks like the printer is out of whack.
吓，打印机都会唔舒服 ，out of whack？
Yes. In addition to a person feeling out of whack, a machine can also be out of whack. This means that the machine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哎呀，弊啦，打印机坏咗，咁菜谱印唔出嚟点算啊
？How about you just read out the ingredients from the computer? That way, we don't need to print anything. We'll even save some paper.
最好咁样啦，咁你就听住啦。我哋要一个茄子，半磅肉碎，仲有葱、姜、蒜。
That was a delicious dish, Li Hua. Thank you for finding it.
一啲都唔麻烦，你中意就得啦。
That was really good. Did you have enough to eat?
哎呀，我饱得好辛苦啊！你仲想食啊
？No, thank you. I can't eat another bite. I guess I should clean up. This kitchen is such a wreck.
A wreck? 系咩意思啊
？What a wreck! W-R-E-C-K means it's a complete mess.
哦，我明啦。What a wreck 就系乱七八糟。咁讲 ，Your apartment is often a wreck. 你个公寓永远都系 a wreck.
Yes, Li Hua, that is true. My apartment does often need cleaning, but I do try to keep it from becoming a total wreck.
可以理解，好忙嗰阵就唔得闲执房啦。我嗰度可能仲弊啊，最近都唔敢请朋友去。
When you are busy, it is very easy for your home to become a wreck.
冇错。
Well, you should see my desk after I've just worked on a large new project. It's a huge wreck.
呢个我信。咁喺你得闲嗰阵时，书台系咪特别干净整齐噶？
Well, no, I can't say it is much better most of the time.
诶，我记得上学期期中考试前后，学校图书馆里边周围都系乱糟糟嘅。The library looked like a total wreck.
How so?
图书馆周围都系书，嚟唔切上架。门口嘅垃圾桶里边堆满咗咖啡杯、汽水罐，仲有嗰啲零食包。
Wow, that really does sound like a wreck.
诶，同你公寓而家个样差唔多啦。
Ouch! It's not that bad in here, Li Hua. Though I do admit, it could use a good cleaning.
哎，唔好咁认真啊！我同你讲笑咋。哎，讲真啦，我个公寓而家先至系 a bit of wreck.
With all the papers you've been writing lately, I'm not surprised that you have not had much time to clean up.
不如我哋两个互相帮忙啦。而家我帮你执房，等我活动下嚟消滞。听日你嚟我屋企就帮我打扫。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whack， 意思就系指身体唔舒服，或者话有事物坏咗。而另一个咧就系 such a wreck， 意思咧就系指乱七八糟。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